并不是很多，但是在我的感觉里面哈，经常是在讲台上面跟弟兄姐妹交通，也就是差不多每个周五啊，每个周五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无论是借着诗歌，借着我们查经，借着弟兄姐妹的见证啊，就是或者我们读到弟兄姐妹家中的事情，我们发生的事情，或者一些实际的啊，在我们生活生命的当中有一些反应当中，所以主日的时候呢，只要有除非啊安排不到讲员，大部分时间我们盼望在神的家中啊，更多神的仆人啊，神的神的仆人啊，能够在我们中间啊更多释放信息，因为神的家是需要我们一同来建造，一同来经营啊。神也借着负担把话语放在所有属他的仆人使你的身上，借着圣灵的感动跟我们做一些交通。刚才陈云才哈他的领袖所提到这个，在他的家乡湖北这边这个发生的这个烟熏的这些事情哈，又再一次把我自己小时候的这个几乎要淹死的那个情景再一次在我的眼前活化，真的是活化。也是讲到我今天所讲的这个神管理我们的生命，也再一次的提醒我自己，真的我们能够今天站在这里，能够不是神，实在是神的恩典，就是自己亲自的管理他的手所做的。我想中间你家弟兄姊妹大家都已经知道，曾经在周五啊，我就是周五都经常会接的交通，就是我自己在小的时候十几岁，在台湾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除了日月潭以外，日月潭的中部啊，在台中。那么在北部有一个碧潭，水是碧绿，非常清。那现在曾经常夏天都有不少的年轻人在那边游泳啊、划船的玩水。特别是到了中秋节的时候，很多人在那边赏月。那我们一家也就是每年差不多会求爸爸带着我们啊，去那边划那个船。刚才就是那张很划很大的船，船上有椅子、有桌子，还有父母亲啊，就在我们还有姑妈啦、什么表哥表姐，我们两三家一起租大船。然后有人划船，就在船上，从下午就去，然后我们就在那边玩水啊、游泳啊，然后到了晚上就上船，然后一起吃啊，一起嗑瓜子啊、花生米啊，反正就是很高兴的嘛。还有鸡翅膀、鸭翅膀，然后反正就在那边赏月、吃月饼。但是那一年我十几岁的那一年，我记得非常的清楚，我跟我爸妈妈要求说我要去划小船，我爸妈拗不过我。就让我去划了小船，比坐在大船上面过瘾，自己划，对不对？爱怎么划就怎么划。所以自己划船，然后把我弟弟坐在小船上头，他就看着我。我弟弟比我还小，他大概才六年级，就在那划，划了划了，看地上的水很清，都看到了。他说：“弟啊，我把这个船奖给他了。”我说：“哥，跳下去游泳哈。”我说：“你跟着我这个慢慢的划。”我说我反正这个水很轻嘛，我就划划，我划了游，我游不动的时候呢，我就上船就好了。他说好，好，没问题。我们就坐，我就跳到水里去了，一跳下去很浅啊，他很高兴，就慢慢的游啊游啊。刚刚学游了没多久，然后就游了，游了一阵子啊，游不动了，游不动，我想就停下来呗。他想到自己已经离岸边很远了，因为你知道那个顺着那个水的话，那水是很急的哈，就是下去，所以一下去就是蛮深的了。因为我从来没有游泳游到说站不到底的，所以当我要停下来的时候，一站下去，就下去了。这一下去了，哎呦，没底的，就开始慌了。那根本就是不知道怎么办，就开始打那个水呀、啊。就看到我非常清楚，就是自己在那个水波上面啊，一下子到水里面去，一下子上来，一下水就上来，像那个水的波动，波动，没有几下子就没有自觉了。我知道我没有喝水，但是我是憋着气的哈，也没有几下子。你看我弟弟，他弟弟跟我离很远，你看那个水，那个船根本，他哪会划？那个船根本当然比我游的要快，然后我抓水根本抓不到，就几乎就没有了。所以我一下子就已经没有知觉了，怎么样？但是真的，我感谢神，就是刚才前面才所交通清清楚楚的，我的妈妈，她在大船上，所以我想，焉有这亲奶的妇人不照顾她的婴孩？没法说，真的，我们世人不照顾，但是他的眼睛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儿女。我的母亲在船上就看着他的两个儿子，看着这一个眼睛很急，看到我的，忽然一下看到我怎么样，上上下下，上上下下，哪有时候后面就 乱，他就知道那是他的大儿子，所以他就他赶快请船夫过去救我，你知道吗？船夫他不是，他就不肯救，他说我是靠血吃饭的，那个血龙王啊要找你的儿子，我不能跟血龙王作对，我就没饭吃，我会遭难，怎么样能去救？船上我爸我妈妈，我妈妈就跪下求他，当然求他，要给多少钱多少救。终于他答应了。这个时候我为什么再一次提到这个事情，这次我因为我父亲的过世，我们家五个儿女还有机会再一次的聚集，所以我们也借着机会谈谈我们小时候母亲带我们照顾我们很多的儿时的情景。所以他们也提到这个事情，说大哥你有一点差点淹死，我说你都记得，我怎么不记得？尤其我妹妹，我在了船上看着妈妈跪下去求那个船夫，最后给他钱他才过去救，当然打船三下两下就滑到我的旁边上。我那时候一点知觉都没有，微微的知道有个东西碰到我的手，也许我还有点知觉，我说把你动一下，那就一把我拎起来，然后拎起来的时候已经身体不发直，才开始喘气。他把我给摆在那个船沿上头啊，船边船到了腰在那个地方，就是那个岛，他叫我一直要我吐水，但我根本没喝水，我开始才喘过气来。所以旁边我听到旁边有人说啊，死人啊死人啊，但是我已经听到，我知道我活过来了，就是每当我死的那个时候，我真的死过，那个音乐的那个美妙，那个白光向我，但是我感谢神，他认为我的时候没有到，他掌管我的生命，他知道我还没有得救，还没有服侍他，所以他让我再一次回到了我的生命的当中。所以当我被救起来了以后，我才知道生命这样子的可贵，也真知道生命根本不在我们的手中，任何时候任何的一个危险，任何的一个灾难，我们就不会而去。所以我们在世上有生命，我们好好的把握，好好的为这位给我们生命的主而活。那我今天所以刚才是借着陈云彩影视一直触动我，真的能够再活过来，这是神的恩典，他的爱有多大，他的心有多深，不然根本不可能在这边老早去见神的，能不能见神还不知道，没有蒙恩得救。所以你看我们蒙恩得救的人何等大的把握，何等大的劝聚，知道我们要去见谁。我父亲这一次走了，最近这些日子我也常常在想到我父亲，就这一下子，过去一阵子他从上海回来这半年的时间，我常常去陪他带他看病，跟他一起吃东西都还好好，但是就是在那一天一下子，从他开始觉得不舒服到被你接去，不过就四五个钟头的时间，那就这样就过去了。我就在想，究竟生命谁在掌管？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神在掌管我们的生命。我在想到一句话，真的，我的父亲他的过世就好像创世纪里面亚伯拉罕、以撒他们要死的时候啊，圣经中有记载，他们什么年纪老迈或者寿数老迈啊，气绝而死。所以我的父亲也是真的到了年纪了，92、93岁了，时候也到了。所以我相信是主说你在这个世上活的日子够了，所以到我这里来。我想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想到出埃及记那个耶和华神领着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到了哪里，到了西乃旷野，那么他讲了一句话，这句话就在申命记的1章16节，你们来看。生命记创出立名声啊，摩西五经的第五卷书1章16节，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晓谕我们说，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我们再来一起来读好吗？一起来，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晓谕我们说，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 山上到底住了多久，弟兄姊妹，晓不晓得？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大清楚，能够再清楚一点吗？这个字，他们从完赛啊，从以坦这里出来，那么过了红海，是吧？经过伊坦旷野啊，那么经过逊的旷野，一直下来，不行，那就太大 ，OK， 再回去啊，再下来，到了西乃旷野，到了西乃山，西乃山就是何烈山，到了这个地方。那么耶和华神说，你们在这个山上住的日子够了，究竟够了这有多久，弟兄姊妹，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一起来看出埃及记第19章第一节，圣经里面没有明明白白的讲神的百姓在何烈山，在西乃山，在神西乃旷野住了多久，但是我们从圣经的相关的章节我们可以推算出来，再看出埃及记第19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哪里？西乃的旷野。这就是讲说，看着这个图，以色列百姓摩西带着他们经过了红海，走了这一段的路程，走了多久？3个月。到了西乃山，到了西乃的旷野，然后我们再来看民数记第10章，创出立民生第4卷书，摩西第4卷书民数记第10章。我知道我们弟兄姊妹都很喜欢读新约哈，而且新约好像读的我们都比较容易，比较能够知道，因为我们都在新约的当中，神的恩典与我们同在，主耶稣来过了，神的话语啊，都是让我们能够清楚明白，而且我再一次的盼望我们更多的旧约，因为旧约真的是能够好好的，也能够帮助我们。旧约特别讲到我们这个人还没有蒙恩得救以前，我们的光景都在旧约里面清清楚楚的，神向我们说的清楚的明白。我们来看民数记第10章第11节，第2年2月20日。云彩从法柜的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按战往前行，离开哪里啊？西乃的旷野，云彩停住在巴兰的旷野。所以这就讲到他们在这里住到多久啊？住在第2年的2月，怎么样？他们就开始耶和华神引领他们，就继续的往神所要为他们预备的迦南美地而行。所以第2年的2月，他们开始起行。这个第1年，他们从以色列人什么时候出埃及的？几月几号？几月几号出埃及？1月14号，对不对？逾越节当天晚上他们就开始起行了。我们都知道这个事情哈。所以说1月他们开始起行，那么走了3个月，这里呢到了第2年的2月。2月到1月到第2年的2月，一共几个月？13个月，对不对？没错嘛，13个月，然后他们走了几个月？走了3个月。加减乘除一加一出来，他们在这边住了多久？10个月，你们怎么样？不过10个月的光景，但是神说你们在这个山上住的日子够了。他们在这10个月，他们在干什么？是教导他们，给他们律法。给他们典章，给他们律例，也教导他们如何什么建造会幕。他们10个月的时间，他们不只是学会建造，他们还亲手的建造约柜、建造会幕，各样子的板，在圣殿里面各样子的器具，啊，陈设的桌子、金灯台、那个盆，都是在10个月之内他们所做的。不止如此，神也教导他们。如何的什么敬拜，如何的献祭，在立位祭。所以立位祭、生命祭，生命祭是到了最后的，他们要进迦南之前再一次的生命。但是从出埃及记到立位祭啊，都是他们在西乃山这段的时间，他们在神面前的经历，在神面前的学习，在神面前蒙神的带领。所以你看看这10个月他们在西乃山居住， 就是神说你们在这个山上住的日子是够的，这日子够了要干什么？下面就讲说什么，你们要起行，要开始行动。用此类这一段的经文让我想到，我们的一切都在神的手中，他掌管，他管理他的百姓，我们是他的百姓，他也照样管理我们，每一步每一步都在神自己亲自的管理的当中。我们再来看诗篇，第103篇19节，诗篇103篇19节，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在诗篇135篇，其实讲到神的权柄、神的管理、神的统管，这是许许多多神的那个主权，非常非常多的经文。那我们再看135篇第5节、第6节。原来我知道耶和华为大，也知道我们的主超乎万神之上。耶和华在天上，在地下，在海中，在一切的深处，都随自己的意志而行。我们的神随己意而行，他掌管一切。所以这里我要讲的就是神管理我们的生命。但是第一点，我们要认清楚神管理我们生命一个存在的一个事实，因为神他就是管理我们，他有绝对的主权，因为他是主，他有绝对的王权，因为他是王，做王掌权的就必定有那个权柄。我们是属他的，我们是做他的仆人，做他的儿女的，所以我们在他的面前，我们一定听从他所有的管理。再一节的圣经讲得非常非常的好，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第18章，耶利米书18章第6节。耶利米书18章从第5节开始啊，他说：“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带你们岂不能照这窑匠弄泥吗？以色列家，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窑匠跟泥土的关系，窑匠就是那个绝对掌权的，他有绝对的旨意志在他的手中，他要把这些泥土做成什么样就做成什么样。你们是泥土，是神说的。耶和华神他就是窑匠，非常非常贴切的一个比喻。保罗在罗马书也应用了相似的啊。我们来看看罗马书，这都是神借着啊，无论在旧约在新约，他的先知他的仆人向我们说话。罗马书第9章。19节，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你这个人啊，你是谁竟敢向神降罪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讲到神的那个主权，窑匠难道没有权利吗？我们有哪一个能够向神来埋怨抗拒说，你为什么把我造成这样？因为知道他有绝对的主权，他是绝对绝对的掌权，他管理我们。礼拜五张扬丽丽啊，张啊，他们现在去教主日学了。张扬丽丽啊，也有很宝贵的交通，他们这次去了北京啊，这真是每次我们礼拜五在一起聚会啊，我们的团契，我们有交通跟姐妹的见证，非常的美，带到我们中间，也激励我们。也看到丽丽啊，这次去北京，她去之前跟后来去到北京啊，她这个中间一共神有3次向她 显现，但是大家看到这个神的那个，我就想到这个神的那个掌权。讲到他母亲的生，他母亲的生命，他母亲的生病，对，以为胆长了癌了，对吧？这些就是说都在神的手中，我们就依靠他，信靠他。那时候到了，神就必定怎么样眷顾医治我们。结果也知道，这些的祷告，神亲自亲自的成就。那特别奇妙的，是他那个山本那个游子吟的那个见证啊，对吧？那他认为说我已经给了他两本带去了，他认为很够了。结果还有人啊，他就在国内的弟兄姊妹要给他三本游子吟，他说我有了，他说你就拿着吧，可能你有需要。结果没想到他到去了另外一教会的时候，真的有人向他要游子吟，而且向他要了三本。这些谁在掌管？弟兄姊妹，神掌管。我就在想到，真的，我们人实在算不得什么，一切都是神的掌管。这一次我复兴的追思的聚会，我想我们中间不少的弟兄姊妹也来到父亲的安息追思聚会。当那位姐妹在台上讲的见证的时候，我真的我自己也从来没有听过，我也不知道父亲有一段的经历。当然神带领他，神带他有奇妙的管理啊，让他走这条属天的道路。他比我早信主早多了。当他1980年，就是那个姐妹讲到他回到台湾，在瑞安街的教会去聚会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坐在台湾，我还在世上在打滚，还在赚钱，还在靠自己。所以当我的父亲回来呢，住在我家里面，当然住在我们家里面，我接待我父母亲。我父亲早上要去聚会，我就送他去，我开车送他去，但是把他放下来我就走了，教会我都不进去。弟兄姐妹要到家里来看他，这位老弟兄啊，从美国回来了，当弟兄姐妹要来看他，我都躲起来的。我说你们看好了，我出去了，就是这样。哎呀，我说这些，别找我。但等我年纪大，我说我像你这个年纪就差不多的话，我再来想想看。现在没这个时间了，真是这样。我的父亲到瑞安街聚会，我们现在用的这本诗歌本，你知道听什么？我的父亲在上面花了很多的心血。他们一起在编撰的时候，1980年的时候，我信主以后，我才知道，当我唱到这本圣徒诗歌，我就知道基督徒聚会他们所一起所编的。他们几位的弟兄，我父亲也参与，因为他是中文有一些的弟子，所以跟着一起参与翻译这些。这是我事后我才知道。所以那位姐妹就是提到瑞安街的教会啊，我才想到，因为我送他去过。那我的父亲因为在那个教会里面，他听到了一位年轻人，他蒙主呼召，就献身为主传道，所以我的父亲有感动，我父亲都不认得他。我父亲就大概是回到美国以后才写了一幅字给他，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写了一个经文给他，送给这位弟兄。这位弟兄知道以后就把他裱起来放在家里。所以那天当这位姐妹在台上做见证的时候，我的弟弟还上去拿着，在那边我才看到，我这边写了一些只有弟兄的名字哦。那我想这个是个弟兄，跟这个姐妹有什么关系呢？哪知道他的见证，他说给了这位弟兄以后，他说有一次这个弟兄呢，他是他弟兄的朋友，他生了重病，在医院里面开刀，很忧愁很难过，但是这位弟兄呢就把这个字送给他，在常常的安慰他，放在他的床边。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是缺乏，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你的杖也甘都安慰我，等等等等这些话语安慰他帮助他。他后来他讲得很幽默，他说后来没过了几年这幅画跟我也有关系了，因为我做了他的妻子啊，所以呢这幅画他就一直留着，我父亲也不知道，我们更不知道。那等到这位姐妹事隔20几年，这位姐妹也到了美国，现在在正道神学院在进修神学。那我的姐姐退休了，她也出来服侍主，她就正道神学院就是以前的台福神学院，台福神学院就请她去帮他们管理他们的宿舍，他们有好几栋的宿舍，也给这些神学生啊，一家一家都要住。有时候巴西来的、国内来的、台湾来的、各地来的、中东来的，来读神学的时候住在那个里面，所以要有人管理啊，进进出出啊，东西坏了、修了家具啊等等。所以我姐姐、姐夫就他们也给他一间房子住。真的想到神的儿女弟兄姊妹，神真的管理负重一切的责任。我姐姐、姐夫以前在芝加哥有好大的房子，还有 basement， 你们都知道芝加哥的房子也便宜。他们1960几年、1970几年就在那个地方呢。对不对？一直到现在退休了，为了照顾我的父亲，我的 stepmother 他们也到了加州来，也退休了，也过来把房子卖掉了，在那边住哪里？神就为他安排，在那个正道神学院里面怎么样，在服侍。
然后就给他一间房子，只有 one bedroom， 一个客厅，一个小餐厅。二老，我的姐夫也快70岁了，两个人在那边安心，很平安的在那边住着，寄居，事实上就是寄居的弟兄姊妹。所以当他在那边管理这个宿舍的时候呢，就到这个姐妹的家里面去了。那姐妹家里面帮他照料理啊，他的事情完了以后，要出门的时候，一看，哎，看到什么墙上有一幅字，一看到字好眼熟，是爸爸的字。他就说：“你怎么会有这个字啊？因为不是他的名字啊。”他怎么会有这个字呢？哦，他就跟他讲了这一段。他说：“怎么样？你怎么知道？”他说：“你知道写的人是谁吗？”他不知道，他是我爸爸。哎呀，这个姊妹高兴的，马上就叫我姐姐带他去看我父亲。事隔20几年，我的父亲见到这位姊妹，你看，我不是在说我父亲做了多少，神掌权。这就让我父亲有这个感动，在那个时候20几年前，1980年的时候写了这个字，也帮助这位姊妹，她后来开刀过来，她说我很喜欢这个诗篇23篇，也帮助她，现在也出来服侍神，在读神学。这个姊妹，我们不过是泥土，神是这位窑匠，所有的事情坐在你的身上，坐在我的身上，一切都是神的美意。所以我们第一点，我们要确认神掌管，神管理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存在，一个事实，永远不会变。我们必须伏在他大能的手下，我们要放下自己。第二点我要交通的，神的管理在我们生命中必定是引起波动，会让我们有一些经历，也许这个经历我们很难，很难过，但是必定为同样的经历，这个泥要做成窑器、瓦器，要做成这个器皿的时候，必定要怎么经过巧工、经过波动啊，一次不行，两次不行，对不对？以色列的百姓也经过了神的带领，说你们要开始要起行了。这一个起行，你知道200多万人呢、啊，多么大的一个搅动！今天你我要不要搬家？都搬过家，你我每一个人至少都经历过一次神的带领，不然你今天不会坐在这里，因为你都不属于这个地方了，至少都有过一次。当然更不要说带领我们信主，那是更是好的无比。那至少神要在我们的生命中，他管理我们，他激起一个波动，让我们怎么样有行动。所以以色列百姓要开始起行的时候，要拔营，要安家，要 packing， 对不对？昨天前两天这个王俊他们四个弟兄姊妹要出门了，我就送他们，也是看到一人至少有个行李了，你一定要有一点东西要带着的。那你不要说以色列吧，你住了10个月啊，牛羊啊、鸽子啊、鸡鸭呀、骆驼啊，那要不要带着？都要带着。这200多人浩浩荡荡往前，你看到神大能的手在带领，他在管理。路加福音12章有一句话，路加福音12章，第35、36节，路加福音新约12章35、36节，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筵席上回来。他来到后门，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进行了，仆人就有了。这里说到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的婚姻，主人回来了，回来做什么事情？必定敲门。这一个敲门就是怎么样？你也许原来的仆人坐在那边好好的，说不定在看电视，说不定在看书，但是呢，一有敲门了，你就必定要起来行动。他放下他的一切，要来为这个主人怎么服侍，要为他开门，要这样料理他。今天我们就是神的仆人，主人来，我们必须主在呼召我们，主有一个要求是向我们叩门的。我们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什么？要准备好。所以这里讲到一个什么？有了波动，但是我们神的儿女们，我们在神的面前就必须要谨慎。
要等候，好像仆人等候，要警醒在主的面前，等候主的呼召，有所行动。我们读旧约亚伯拉罕，有几次，至少好多次，怎么样？神的呼召临到他，他要说你要离开这个地方，要继续的往前。我们来看，再看创世纪，好不好？我们来多读一些啊神的话语，我们多再多一些的印象啊。第十二章。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啊，就是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话啊，他对亚伯兰那时候还没有改名叫亚伯拉罕，叫亚伯兰。他说你要离开什么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看到没有？神要第一次的怎样活动，搅乱亚伯兰的生活，叫他往前。你看，再接下来。至少他后来又迁移了两次啊！你看，第七节，接下来第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你看到没有？亚伯兰一次一次的什么？神呼召他迁移，不断的迁移他。当然这个地图里面没有啊，是在更上面一点啊。这个是迦南地啊。这个亚伯兰是从这个米索非到波大米，这个是从这个地方啊，然后从两河流域这边啊，现在的这个是波斯这个地方啊，然后经过了两河流域，然后呢到了迦南地啊，过了约旦河，所以几次。他迁移，而且呢，支搭帐篷。不但支搭帐篷，他还做一件什么事情？筑坛。弟兄姊妹，筑坛是表明了亚伯兰跟神的关系。今天你我每一个人，我们得救神的儿女，我们也是时时刻刻筑坛在神的面前，敬畏他，敬拜他，侍奉他。但是帐篷更是表明了一件事情。亚伯兰在地上是什么？寄居的。你我也是在地上不是寄居的，没有一块地，没有一片瓦，你能够带着走。我的父亲走了就走了，我们为他住的地方，他以前住的地方，没一点他能够留下来，哪怕是他的衣服。前几天我过去看看我的 stepmother， 他还说：“儿子，你看你是哪些？”父亲的衣服啊，你可以穿啊，你们就分了就拿去。你是儿子啊，当然你要拿这些东西，我也就拿了，然后我有些我自己也穿啊，这些父亲的东西，我没有一件东西我们可以带着走，这样子。就不要太过于专注在我们这些无望的东西的上面，真的，而是要好好的。切切地寻求这给我们永生的神，进入永远的里面。我的父亲那天躺在那里就是那样子的安息，就是睡。我们在前一天我们还有一个 family review 的时间，就在他的旁边，好像他就是在旁边。我们还有几乎有时候我们还讲讲话，他讲到小时候事情啊，一下子讲得很大声，还说嘘小声一点。突然想到爸爸根本听不见啊，还以为他在那边他睡觉，真的是那样子。跟我小时候看到那些有人的家里面邻居有人死了，然后家里面哭啊，哭天喊地的，然后吹那些哀奏啊，然后又加上阴冷的下雨的啊，那些好像觉得死亡是多么恐怖的事情，多么害怕的事情。但是感谢神，神释放了，真的。你经过死亡才能够进入永生，弟兄姊妹，你知道，你必须要靠神，他的手也不断的带领我们波动。下面我讲到第二点，神要管理我们的生命，他不只是波动我们的生命，他要带来什么？我们生命里面给我们益处，给我们长进。以色列百姓虽然经过了神的波动，他一路上去，从这个加里斯这个地方，加里斯巴尼亚，他们就拆派了什么12个探子去探一探这个迦南地到底是什么样子。结果回来以后，除了这个耶稣亚 跟加勒两个人说，哦，那个地方好得无比，那些人虽然是高大，但是呢在我们眼中好像是蚱蜢，我们在他是场上蚱蜢，但是神把他交在我们的手中，我们会上去夺那个地，对不对？但是其他的看着都很害怕，所以呢因着这样子呢，神怎么样不喜悦他们，所以再一次的要什么叫以色列百姓，所以就在这个地方绕行了多少年呢？38年，包括全部从出埃及出来进入迦南地，一共40年，在旷野地漂流了38年，何等的悲惨的命运，可以说是。但是再不怎么样，他们没有顺服神，所以神必定要他们怎么样完全的顺服。今天你我蒙恩得救，照样我们在神的手中，神给我们这样子的环境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顺服，知道他掌权，他管理。你说那个泥在那个窑匠的手中，他要怎么样制作，做得不好怎么样就毁掉，再重新再做一个，一直要做到什么，这个窑匠满意。所以神的管教，神的管理，最基本你看 bottom line 就是什么，其实讲到神的爱，他如果不是爱，他不会管教我。你我在小时候，从儿时，你有记忆当中，父母亲的管教我们，多少时候是我们很高兴的，我们喜乐的。哎呀，我爸爸又管我，爸爸又骂我，我好高兴啊！哈哈哈，会笑，哭啊，气啊。为什么？我们若是知道那个时候是父母亲是爱我们的话，我们肯定不会生气的，我们就很乐意的接受。但是我们不了解，对，等到我们长大了，或者我们做了父母亲之后，我们来管教儿子才知道，哦，那是父母亲管我，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为了我好。神管教我们，管理我们，带领我们，只有一个字，就是爱我们。真的，神就是爱我们。离开要启动，或者神我们生命中有一些的波动，在我们来讲，也许常常不是很喜悦的事情，不是我们很能够接受的，也许是很痛苦的事情，也许家人要离开，人家亲人要走开，或者是我们的经济会受到一些的难处啊，或者是我们的身体会有软弱，会有疾病。这些都不是叫我们很愉快的事情，但弟兄姐妹不要忘记，所有的事情，神要让它发生，神允许，还是为我们得到好处，一直是爱我们，绝对是爱我们，让我们来经历这一切。生命记32章，我们再来看一下。他的产业本是雅各，他的百姓就是以色列，以色列就是什么雅各，所以这人是怎么样，这个啊圣灵实在是很美妙的，重复的讲，但是他不重复的说百姓百姓，他一直想到百姓，一直想到就是雅各，雅各就是神的百姓，就是以色列，我们都是。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护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次扇展，接取雏鹰飞在两翼之上，好不好？先不要讲说这个鹰，先讲到说耶和华的本分，耶和华的份是他的百姓，这句话就够我们欢喜快乐的。我们是耶和华的份，我们是耶和华的产业，所以你就知道神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为了我们的好。我们的产业我们有不喜欢的吗？属于我们的东西我们有很讨厌的吗？我们都是巴不得怎么样一直持有，而越来越好，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壮大。我们在神的眼中是他的份，我们是他的产业，就怎么样？因着是这个，所以他下面的解释，他讲说就好像什么是个老鹰。老鹰怎么样，那个雏鹰在那窝巢里面很安稳啊，睡睡好好的，老鹰每天都来喂它养它，对不对？下雨天还遮盖它。但是时候到了，你在这个巢里面住的日子够了，必须要怎么样，还是要有搅动，要有波动。这个波动是出自于什么？
出自于爱，因为必须要把这个巢鹰的巢怎么翻转过来，小鹰怎么样雏鹰就掉下去，一掉下去开始就知道要学习飞行了，对不对？但是这个母鹰并不是这样子的残忍不顾它，它在上面，你看在雏鹰以上，它在以上展翅看着它的小鹰，要掉下去的时候才到下面去把它接下来，再飞在两翼之上。这个母鹰彰显的那个爱，我们的神在高天之上来看着我们，他搅动他波动，他让我们现在经历难处，也许是生病，也许是失业，也许是亲人离开的，但是当我们忍受不住的时候，我们难过他自己亲自来保守我们，背负我们，让我们再一次能够被高抬起来。小鹰在母鹰的身上何等的安详，要飞多高就飞多高，飞高向着高处是鹰的本性，是鹰的那个看见鹰的那个方向，它只是向着高的，向着太阳，这是老鹰。同样神的儿女，我们有神的生命，神儿子的生命，耶稣基督的生命，叫我们不是望着地上，不是天天要按照要往下掉的，我们也应该是向着天上，向着天上的家乡去，美的家乡，好的家乡，永远的家乡，这是我们的归宿。神的儿女，我们像老鹰一样是往上，但是当我们有难处的时候，我们的神就像母鹰一样背负着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有长进，让我们得到益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讲到神的管理，神的管理在我们生命当中是井然有序，是绝对是有秩序的，它不是乱做的。做每一件事情必定有它的原因，而且不只是这样，他一路引领我们，一路帮助我们，一路带领我们，光照我们，他生怕我们走错路，不停地带我们，一路跟着来，跟着这个光，向着这个主一同来走，不停地带领我们。神从来没有撇下我们，从来没有离弃过我们。以色列百姓在西乃旷野，你看神何等的 有次序，井井有条，把他们从埃及地借着先要得到摩西，神借着这摩西在旷野的经历40年，先得到了摩西，让他从一个骄傲的自大的，因为可以靠自己可以打败埃及人的，让他去经历在旷野流浪的生活，千杯苦不下来，到自己不行，他本来是贵为王子，他可以在以色列做法，他可以在埃及做法老的，但是神怎么样？有他的管理，你就知道神是何等的掌权。他把摩西可以带到旷野，然后再回去带他的百姓，经过了红海，经过了小小的一段的逊的旷野，到达了西乃山。西乃山神继续的做事，他非常非常的有原则，非常非常的有秩序。他教导他们，神颁布律法，你们该如何行，该如何行，该如何行，你们不能如何行，不能如何行，不能做什么。神把他的旨意向他的百姓先显明，然后告诉他们要怎么样建造会幕。会幕什么？会幕就是耶和华神的同在，神在的地方。所以以色列人无论到哪里去，约会到哪里，他们就到哪里。他们在一起的聚会就是以约会为中心。你看在民数记里面讲到，他们是12个支派在排列的时候，三个，中间是什么？就是约会，都向着约会去的，向着神的宝座。约会的制作，从会幕到那些木板，到那些绳索，到这个整个这个约会的建造，金灯台啊，这个陈设饼的这个桌子，这个洗濯盆。一样一样，神清清楚楚的几寸多少，用什么材料，神讲的清清楚楚。神是那样子的，是吧？有秩序，有原则，告诉他的百姓，然后呢，还要告诉他们你要如何的敬拜，如何的守节，对不对？六位记里面这五个记绝对要做的是什么？燔祭、平安祭、素祭、赎罪祭、赎愆祭，是吧？还有其他节期，七个节期要守的，这些都是神纯教导，生怕他的百姓远离了他，不知道他，
就神向他的百姓的心意在这里完全的显明，然后继续带领他们往前。虽然好像神要他们去了，但是不要忘记我刚才讲的神与他们同在。我们来看生命记第一章，还是回到生命记第一章，生命记第一章，我们从31节好了，就从31节看。你们在旷野所行的路上，也曾见耶和华你们的神抚养你们，如同人抚养儿子一般，只等到你们来到这地方。你们这个是讲到他们已经来到这地方，就是已经来到约旦河边的哈，在约旦准备要过约旦河了，所以已经到了那个地方了。所以摩西再一次重申神的诫命，所以叫做生命记哈。Deuteronomy 就是神的诫命，就是再一次哈，我们讲到这个西班牙文也好，这个 Deuteronomy 就是那个叫什么拉丁文哈 ，the Deu 就是 Deus 就是重复的意思啊，这个 to 的意思 Deu， 所以呢 Deuteronomy 就是重复的神的诫命。所以在生命里他说，你们已经到了这个地方来了，但你们在这个世上却不信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在路上在你们前面行，为你们找安营的地方，夜间在火柱里，日间在云柱里，只是你们所当行的路。你看我们的神爱不爱他的百姓，无论白天，我们就是除了白天就是晚上，除了晚上就是白天，对不对？所以这个表示什么？24小时神都与他的百姓同在，而且指引他们该行的路。短短的一句话讲出我们神向我们的爱，他说做事的原则，他拨动我们，但是给我们因着他的爱给我们各样子的好处，各样子的长进，而且不止如此，他一直扶持着我们，带领着我们啊，继续的往前。所以这是以赛亚书第55章啊，那里讲到，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然后我们一起来看看，或者我们这一期啊，讲到什么，我们一起来看以赛亚书55章。第8节，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天怎么样高过地？我们都知道，天高高在上，地远远的高过天。”但是神的旨意就是那样子的高，神的意念就是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就是伏在神大能的管理之下。我刚刚讲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坐在这边的，我们这一生至少都已经经历一次神的波动，神的管理，就是把我们从原来的地方带到了这里来，而且感谢神，因着他的波动，他有美意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自己本身到目前为止，神至少拨动了我3次，一次当然是从台湾拨动到了美国来，我感谢神到了美国来我就信主了，蒙恩得救，或者是台湾还是在世上打工，浑浑噩噩的，最好你们去聚会，我不去。我想到我父亲，真的，所以神的话，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全一家都必得救，真的。我是家里面我大姐第一个信主以后。接着我的父母亲就信主了，到了美国了。然后我的二姐、我的妹妹，都是在为我祷告。我是最完全的一个，但是神有他的作为，神把我从台湾带到美国来，我不愿意来，神有他的办法。接着我母亲的肺癌，要只有1年多的寿命，我已经也交通过了，就让我的绿卡只有10天就过期了，居然还可以有效，我才办了，这个签证才到。很勉强的，真的，我把台湾的一切放掉，很舍不得的把台湾一切都放掉了，到了美国来。但是我感觉是耶稣基督释放，从那些的环境里面，那些金钱的、名利的诱惑的试探的当中，真的又释放我出来。第一次神的波动，第二次神的波动是在我95年，
在工作的时候，神也亲自再一次向我显现，知道我对于工作不再有兴趣，能够放下，这就是神做的，弟兄姊妹。我在这95年之前，我也是很常常是想到，我若不工作了，我怎么养家？我怎么生活？我的车子、房子、保险从哪里来？不可能的事情。但是神何等的奇妙！95年到如今，我也活得好好的，我没有再拿世上的一分钱，但是神养我。我家里面常常有小鸟来，我想你们家里都看到了啊，在地上，每天早上都看小鸟在地上爬爬爬爬爬，吃得好高兴啊。不是他种的，你说小鸟有种什么东西吗？没有啊，但是满地上没有东西它不能吃的，小虫子也好，小谷子也好，小种子也好，都是他的东西。神给我们这么美好的生命，给我们这么美好的生命，神都不养我们了。所以求神怜悯我们，是我们的信心。当我们在神的面前真的是愿意把自己完全的放下去，我就交给你的时候，因为我再一次的也勉励大家，我们只有这一生，过去就过去了。我在50岁那一年，我在神的面前的祷告，主，我只有这一生，我再过，我再做十几年，我做到65岁退休了，我再来服侍你。神说你那时候还能服侍什么啊？我现在63了，我都有点服侍不动了，你不要说65岁了，你50岁你再不出来服侍，我们就这样就过去了。也就是见神，自己要跟神求，要知道神的管理，真的弟兄姊妹，教会也需要弟兄姊妹一起出来服侍。我不是说代职服侍不好，但是代职服侍远远比不上我自己今生的经历，全职的服侍，完全的依靠，完全的仰望，那个完全的喜乐，完全离开世上一切的诱惑试探，那个在神的面前，那真的是释放。耶稣基督真的释放了我，感谢神。第三次的波动是离开了以前服侍的教会，再一次的搬家。我从 Temple City 神呼召我的时候，我就又离开了家，又一次的搬到尔湾来，在离开了原来的教会，又再一次的在服侍现在尔湾华林城教，又搬一次的家。每一次的搬家都是引起了不少的波动，也有许多的不舍，但是既然是神的旨意，我就什么甘心乐意，也看到神实在是一路在扶持，也知道唯有我们顺服下来，让神来掌管，因为他管理我们的生命，他掌管，他掌权，我们才有那样子的喜乐。我再次讲，父母亲在小时候管我们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高兴，但是当我们真知道是父母亲爱我们的时候，我们现在巴不得他多管我们一些，巴不得我在那个时候我就多听话一些。你看我那时候若是听我妈妈的话，不去划那个小船，也许就是还差点没有，就不至于淹死。当然，我现在还能够讲这个话，但在那个时候，你淹死也就淹死了，也没有这个机会来讲。但是那就是什么，不听父母亲的话。但是我感谢神，神怜悯。就最后我来讲第四点，神管理我们，我们是做神儿女的，我们对神的管理有什么回应？第一点，我刚刚讲，让我们知道神爱我们。因着他爱我们，我们愿意受他来管辖，受他来管理，把一切都交在他的手中，好好的让他管理我们，听话，按时候聚会，按时候祷告，按时候传福音。那我们马上要传福音，感谢神，你看到单张上面的，神实在是眷顾我们，给我们预备的地方，市政府给我们 Heritage Park 这么好的地方，虽然没有办法说两天都在一个地方，但我们感谢赞美主，神也让我们经历更多的警醒，对不对？我们每一年都是 一次在星期六在 Heritage Park， 星期日在 Turtle Rock。Heritage Park 那个地方的这个房间比较更多一点，所以呢，礼拜六呢来了，常常就有很多福音堂的孩子来，那神就为我们预备更好的地方，多一点的房间啊，还有楼上还有一个大间啊，年轻人呢或者孩子可以在上头玩，还有一个老师带他们。真的神的恩典够我们用，所以我感谢神，明年的场地又有了，我们为远征兵弟兄多祷告，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更多警醒，哪些福音朋友我们现在开始要为他们祷告啊，为他们要提名为他们祷告，邀请他们，让我们到时候他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二点，我们要随为了神的管理，我们 们要随时做好准备，就像那个仆人一样，当主来敲门的时候，仆人回主人回来的时候，他要去应门，要来服侍。我们对于神所给我们带领的任何的环境，我们要听到神的声音，我们就要有回应。第三点，有了回应要完全的顺服。以色列的百姓没有历史的顺服，吃了许多的苦，但是呢，他们最终活下来，神带领他们进入了迦南地。之内，耶和华神如何带领以色列的百姓从埃及进入迦南，这一连串的经历，这一连串的这些经过清清楚楚的。所以我再一次的讲，旧约就是想到我们每一个人，神如何带领我们，我们从世界从埃及被神拯救出来，我们这一生与许许多多的经历，许许多多的不顺服，许许多多的自我，许许多多的顽逆、悖逆、倔强、顶嘴，跟神不服，神要必须要自作。所以许许多多难处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必须先要来到神的面前，先问：是我没有服，是我没有顺服，是我没有预备好。最后，神最终的旨意是要带我们进迦南美地，那是我们的归属，到神那里去。所以我们这一生，我们在世上必定有一天我们要离开，那也就是最终神要向我们说，我们在这个山上住的日子够了。那时候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上住的日子够了，我们要离开，我们到主那里去。那就求圣灵命令，在世上这段日子，我们靠主的恩典顺服、预备，而且有愿意的心来服侍他。我们用这个祷告。父神，感谢你，你是恩典的神，你也是爱的神。你爱我们，你把我们从世界分别出来，你让我们经历了许许多多的难处，也让我们确实的要知道是你在掌管我们的生命，你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就理当服在你自己的管理之下，预备也愿意顺服你自己的带领。主要教会继续的要往前，教会是你重价买赎回来的，你自己亲自预备你的儿女们，我们在这里一同配搭，一同服侍，一同建造你自己的身体，建造你众教会所过来的教会，也求主你预备我们每一位小小的器皿，真的愿意成为泥土，让你这位窑匠来制作，无论制作成贵重的器皿，或者制作成卑贱的器皿，我们在你的面前顺服，因为知道神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我们敬拜，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